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一年多来的政治大戏，总统大选还有3天就要举行。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最新的选情。首先，选前10天扔下电油门震撼弹，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损害还是保护了美国的民主？其次，两位总统候选人争议不断，新总统当选之后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4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Kevin Sladen。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焦点对话是拼音。欢迎您写信到这个地址，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并且就每周的话题提前提出您的问题。我每次会挑选几个最精彩的评论用在每个讨论的最后部分。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另外，您在节目现场直播中也可以提出问题，我们也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 FBI 最近引发的政治爆炸。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选举前11天知会国会 ，FBI 因为发现新的线索，将重启对克林顿电油门的调查。这个举动为白热化的选情扔下震撼弹，导致选情出现重大的转折，也使 FBI 置身于巨大的政治风暴，科米更成为舆论冲击的风暴眼。支持者赞扬科米敢于纠正早先对于克林顿调查的不足，反对者则攻击他偏离司法中立，影响选区。除此之外，FBI 在这次选举期间的其他一些做法和决定，如不调查俄罗斯对选举的影响等等，也引发了争议。那么 FBI 在临近大选前重启对于克林顿电油门的调查，是保护还是伤害了美国的民主？攻击和赞扬 FBI 局长科米的两方，谁才真正的理解美国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科米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次大选前10多天来公布重启克林顿电油门的调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不得不这样做？他感到那么小夏，听听你的看法先。
这是因为首先我们看7月5号，科米在记者会上宣布说，对克林顿电油门调查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结束的结果就是说，他克林顿就是尽管做得非常不谨慎，可是呢，他并没有可以起诉的原因。那么我们都知道，克林顿的电油有6万多封电油，他删了3万多封。那么克林顿说这3万多封都有私人电邮。最近是出了一件什么非常按照中国的剧情说非常狗血的事情，就是原来纽约市的联邦众议员，就2011年下台，因为一个就是英文他现在创了一个新词叫 sexting， 就是他给这个送色情短信，
性短信
对，送性短信，这个下了台的议员，他的太太是克林顿的贴身助理。那么他呢，由于给一个15岁的女孩在这个北卡罗来纳州跨州
发短信，
跨州发短信完了之后呢，就是 FBI 没收了他的电脑，电脑中查出了65万份这个助理的电邮，这65万份中有大量希拉里没有交出来的电邮，这是 FBI 这么说的。
但是为什么科米一定要在这个选前11天的把这个事情重新宣布？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选举前？这个是讨论的关键所在。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克林顿这个案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发现了这么多，就是一大堆的电子邮件，而且跟这个克林顿的这个电邮门的案子有关系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如果不说的话，而选举进行了完了以后，克林顿当选的话，会有很多很多人批评科米说，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什么政治的目标吗？如果说的话，反而会有另外一半的美国人批评他说，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了左右11月8号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米先生所面临的情况是一个进退两难，他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是做两个选择， 选择当中呢，还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可能为更好的选择。而他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科米在七月份对国会宣布不对克林顿进行起诉，他当时说如果还有新进展，我会通知你们。
这个话是9月28号，
这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有新进展。
对，他9月28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亲自对国会说的，这已经是过了2个多月以后。
好，魏碧周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大家好。那刚刚主持人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伤害美国的民主？我觉得很简单，答案是第一个，没有伤害美国的民主，反而加强了美国民主，特别是加强了美国的法治。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想刚刚那个龚小霞龚老师也提到过，他是没有把这话有机会把这话讲完，我就帮他再顺一下。10月5号，他们发现在这个 Winner 的这个 server 上。开始去看 Winner 的 server 上，包括刚刚讲到的信短信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一大堆这些东西。现在对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是：第一，今年7月 ，FBI 宣布对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对这个史莱利本身的这个电邮调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 case 是 close。但是有留一个伏笔，什么伏笔？是万一还有新证据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你国会。所以 Comey 必须要遵守他对国会的这个一个承诺，这是就是法治，这是一个民主。第二，在这时候当时有两个 team 在做这个事情，有一个组在 DC 专门做这个所谓电邮调查，另外一个组新来的这个组专门在调查这个 Winner 的东西。当调查这个 Winner 的这一组的人发现刚刚提到的六万多封这个信件的时候，他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到底这些信件到底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所以他们向上级报告，上级报告说那先通知这个 DC 华盛顿这个 team。华盛顿是说我们要看一下才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可是因为这是两件不同的案子，一个是 Winner 的案子，另外一个是电邮的案子，
对，
他们必须向法官取得搜索证之后才能够进来看这个 Winner 这个 server 对到底上面有没有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很明显的是什么，他遵从法律遵从法治，他没有这个纽约这边的这个允许，法官的允许，他不能去看这个 Winner 上面的任何邮件。但是他一旦开始启动这个需要看这个文件的时候，这个事情要必须公开了，他必须告诉 Comey。 所以在10月28号、27号的时候，26号的时候，他们正式向 Comey 提出整个一个简报，说 OK， 我们这个案子现在都办到什么程度了，我们需要干什么。在 Comey 知道这个实际情况之后，他必须向国会讲话。他如果不向国会讲的话，他本身就不尊重法治，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破坏法治人。所以他作为一个联调局的局长，他必须对国会保持他的承诺。另外，当然还有外界压力，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说是其他的这些办案的这些人员认为说，都在看你这个调查局局长你怎么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你显然是受到政治压力。你受到政治压力，你就是在影响选举。所以刚刚你提到这点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在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时更在维护美国的法治。
好的，听听史凯文先生看法。
我认为刚刚各位提到的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Comey 是否要宣布这个事情，跟他用什么话宣布这个事情是两回事。有一些法律专家是支持 Comey 这个行为，但是他们不支持 Comey 他写信里面的这个写法和用的话，觉得那个话是不够清楚的。在现在这个政治环境的情况下，特别是有川普这种就是经常喊口号要把克林顿抓起来的这种人，你要特别小心，不要给要不小心的给他更多的武器去打克林顿，不然就是政治化。所以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要跟公众公开跟国会回报是一回事，但是另一回事是他应该用什么话。他当时用的话，他上周用的话，是很模糊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重要的信息，但是还没看，可能要重新开始调查，因为有新的信息，就是这种模糊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肯定是有罪。那觉得有罪的人肯定觉得有罪，然后觉得没有罪的人会觉得没有罪。那就是这。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政治的环境下，这种话是有点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他的话。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Comey 本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Comey 是3月份，就告诉 FBI 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这个特别是这个选举要特别小心， 不要随意公开，就是不要随意就是公开不应该公开的消息。我们作为公务员，我们有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自身矛盾，就是 Comey 就让 Comey 长得更不好看，因为他自己已经弄了建立这个标准，然后到了现在就是有点就公开太多，特别是七月份作证的时候已经公开了很多，到现在不小心的用这个话。讲得有点难看。
好的，我们知道您的意思的，史凯文先生，您的意思是说他在这个给国会的公开信里面好像有点暗示，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在他没有看到这个邮件内容的情况下，科米好像很难下这个结论。
是非常难，因为我们可以看时间线，时间线是在十月初这两个组开始就是在讨论，那么呢因为调查这个不是电邮门，是另外一个组调查这个
Wiener
案件的这个组，他就发现很多，就他们不能看内容，但是他们可以看从哪来到哪去这个邮件。所以呢他说这个好像有很多从克林顿私人电邮上来，他们就请了一位这个国家安全事务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那个他们的 FBI 里头的专家来，这个专家说一看这个这是不行啊，这好像很有问题，我们应该这个去看这些邮件，就把克林顿电邮组的人请来，克林顿电邮组的人大家坐来请来说坏了，我们没有法庭的许可。所以这来回一开会吧，到了这个科米就上个就星期一二的时候他们才开会说不行，我们要报告给联邦调查局最高层，但最高层他们报告给了负责克林顿电邮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叫 McCobby， 这个副局长的太太原来是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在从民主党手里拿了50多万块60万块钱的竞选经费，所以这个当时已经遭到很多媒体攻击了，所以这个人一看说不行，我们马上得报告局长，所以他们在星期四才报告局长，那个局长星期五给国会写的信。
所以最关键是科米在宣布这个事情，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邮件的内容并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他也是在给国会的信里面这样讲。
他不能知道，他只能说的出现了这个事情。
对，我同意这个分析，就是他用模糊化还是很正确的，因为他还没有看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必须用模糊的话说，我们发现了一大堆的电子邮件，我们要慢慢的处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们会慢慢的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太同意这个 Slayton 先生刚讲的这个分析，我认为这是反而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方法。
好的，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民主党确实对于这个科米的这个做法有非常多的这个攻击，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攻击就是说司法部在如果在调查一个候选人的案情，那么他们应该在没有做出决定，在没有做出结论之前，不能在选举前公布对候选人的调查情况，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选情，而这个候选人本身并没有被定罪。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美国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听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刚刚觉得那个龚老师说的就很明，就说的非常清楚，他这两个组，他必须在那个克林顿电邮组，他必须拿到法官的这个许可才能去看，这个就是基本在法治上的情况下。那你说调查不公开，他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是向国会报告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他并没有向媒体报告，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在媒体上马上披露出来，他即使不报告的话。我所了解的，在这边纽约市这边有好多好多纽约市的警察本身也参与这个案子的做法，他们对于这个克林顿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威纳也好，都是痛恨万分。所以即使你科米不讲这个话，这些人都会把这个消息全部露出来的，露给媒体。一旦露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科米不但科米的这个名誉受损，整个联邦调查局的名誉也会受损。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这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充分了解到刚刚那个史先生也提到说，方先生也提到说，他这封信写的就是比较模糊，因为没有定罪，所以我必须强调在这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宣布这个事情已经 close 了，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也没有说克林顿这个信有问题，只是说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封信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且我必须根据我对国会的这个宣誓所做的东西，是我必须告诉你，我有新东西，我现在来看有没有罪，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要下任何决定。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刚刚这个史先生说的一样，斯雷顿说的一样，就是因为这封信写的不够清楚，或者说写的不够明确等等，造成有各方面的理解，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更大的这个争议。不过就法理上来讲，就这个事情上来讲。联邦调查局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违反所谓调查不公开的这个原则。
好的，史凯文先生。
我基本上我是同意刚刚那个毕就说了，这是我觉得是他可以说明确一点，我不觉得公开这个调查要开始调查开始审核啊，或者拿到搜查证，公开这个信息或者回报这个信息，可能是对的，但是他我觉得他要进一步明确说现在没有罪行，就是他没有明确说没有 crime， 现在没有罪行，你用这种话，媒体很难去乱七八糟的报道，可能有新的罪行，或者共和党可以说，你看，就是克林顿就那么黑，或者克林顿基金会有那么黑，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邮件里面有什么内容，可能有罪行，可能没有罪行。我觉得重点是他应该明确。不让就是明确说没有罪行，让对方没有办法去批评克林顿肯定是有罪在这个邮件里面。嗯，
他没有必要说没有罪行，是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除非一个法庭判罪的话，这个人就是无罪的，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状况。我想所有的美国人，包括美国的小孩，都知道没有罪行不罪行的问题，没有不是一个说克林顿因为发现了这些电子邮件所以有罪，美国人知道这个，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说得很清楚，他就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我们要进一步的探索，而且我要通知国会，这个我作为民主党的人士，我还是认为是正确的决定。嗯，
好，小夏，我们知道这个这次联邦调查局在整个这个案情里面，在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中间，受到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攻击，都认为他有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司法部是下属总统，那么联邦调查局又是下属司法部。我想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司法部调查这个总统，就简直就像是中国的中纪委去调查习近平一样。他们怎么在这个整个调查中保持这个中立？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是明显的支持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么司法部是听命于奥巴马，我就想知道在这整个过程中司法部怎么保持自己的中立。
美国的司法程序是独立的，但是司法部部长是由总统任命的，司法部长不得干预联邦调查局说我要调查哪个，司法部长不能说你不许调查，但是司法部长可以说你我不起诉，这是司法部长的权利。但我们记得有就司法部长就当时调查尼克松水门案件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尼克松连连开除了两个司法部长都说我们还想继续调查，最后到第三个设法干预也没有干预成，所以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案子。那么现在这个司法部长跟克林顿夫妇是好朋友，我们也都知道6月29号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悄悄去见他，结果被
司法部长林奇，对，见了司法部长林奇，所以是在媒体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所以这一次林奇就说他完了之后，他就是模棱两可的说，我可能就是不太干预，所以他干预起来不方便。所以这很有趣的，
实际上我们也对魏碧洲先生，实际上我们知道林奇这一次FBI 局长科米要宣布重启对电邮门的调查，林奇是反对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米还是站出来把这个事情重新公开，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就刚刚提到了这个事情，从其实在七月份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决定对这个希莱利这件案子不予继续调查，觉得是这个结案的时候，那在这之前就刚好就林奇跟这个前总统克林顿见面，那这是个你任何人来讲，其实特别从中国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暗示，而且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当时有这个电视记者在现场看到的话，没有人知道有人他们两个之间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就其实就这个奥巴马政府来讲，他一向讲的就是要公开跟透明。那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公开跟不透明到了极点了，所以这才会让大家引起不断的好奇跟不断的想要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到目前为止，当然都没有人一直在没有出来明白出来讲。我觉得林奇在之前他也说过好几次，这个事情根本就已经结案了，所以我们不认为会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他自己也加了个伏笔，如果有新的东西的话，我们会继续调查。那现在就是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FBI 本身是一个独立调查的机构，它不受任何政治的影响。虽然它的这个局长是受政治任命的，可是 FBI 自己人非常清楚了解，这是一个在美国最有公信力的一个单位，他不能任何一个局长不能在他自己手中让这个单位毁掉。刚刚龚老师有提到过，在这个在水门案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代理局长那个 Gray， 他做了多大的这个恶事，对于这个 FBI 造成多大的这个损伤， 只有那个时候有个生喉咙才会出来不断把这个话讲出来，才把这个水门案的这个案情一旦来弄出来，否则的话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到那个时候已经毁败到极点了。所以我想科米他很了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司法官出身的，也是一个 prosecutor 出身的，所以他很了解对于这个联邦调查局维护的重要。何况媒体的报道就说底下人都已经基本都快要造反了，天天接到辞职信，认为你这个当局长不公平。我觉得他在这个情况下，他知道跟司法部之间有这样子的从属关系，可是他必须独立做他该做的事情。
嗯，好，施凯文先生。
我想回到那个就是刚刚方老师说的没有罪行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个就谈到重点了。现在美国这个政治这个竞选，您觉得在川普这种人的眼中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我觉得川普已经证明了 N 次，就是他不尊重美国的司法。我们可以提很多例子，对吧？就是他想把一整个宗教都放在美国外面，不让穆斯林教人进美国。他不让媒体，他要批评媒体，要起诉媒体。他觉得媒体报道全部都是不公平的。他觉得美国投票系统都是一个都是诈骗系统。我而且没有任何证据的说这种话。我觉得在川普这一节可能理所当然没有这种理所当然，可能不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司法美国法治我们要在川普这种时代要直接要说得清楚明确一点，才不让川普去利用这个东西。
好的，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就是这个电邮门这个问题的本身。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虽然说告一段落，但是现在又重启这个调查，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虽然说了很长时间电邮门的事情，方大为先生，为什么电邮门这件事情对希拉里有如此重大的损伤？为什么这件事美国人把这个事情用的看得那么重？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他不就是用了那个私人服务器吗？这是多大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人看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
对，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就是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所有的美国公民有权利申请审查和阅读联邦系统上的非保密的内容。这个是美国公民的权利，按照法律的一个权利。如果一个国务卿或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头或者任何一个公务员用一个私人服务器来存他的这个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的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管不了，就没有就是在这个法律的管辖外。所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美国一个公务员必须按照法律和按照规定必须用一个国家和联邦政府的系统处理他的内容。要不然美国人民没有他们应该有的按照法律应该有的这个监督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个更深的层次就是美国人民看到了这个服务器的问题，这个所谓的电邮门的这个问题，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可能准备选这个人当美国总统，他到底认为不认为他应该遵守我该遵守的法律？他到底认不认为他应该遵守我必须遵守的规定？如果他有他的标准，然后美国人民有美国人民的标准，而美国人民的标准、美国的法律、美国的规定、国务院的规定、联邦政府的规定都管不了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合格不合格当美国总统，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人把这个问题看作为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就说你的两个要点，第一，克林顿用这个私人服务器目的是因为他要隐藏一些信息，他的目的在于这个。第二，就是说他这样做就是感觉他自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这两个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
这里很关键，隐藏的信息是什么？因为美国这个法律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它的道理就是你作为公务员，特别是你有权利作为公政府官员，你不得利用自己的职位去进行任何腐败的活动，为自己谋取任何个人利益。所以呢，你要用公家这个服务器的时候呢，你所有你来往，比如说比如我在管美国之音这么说，那么有人就给我写封信说，哎，你在管美国之音那个，你能不能美国之音这个 建设这个合同给我20万，嗯，我自己是朋友，咱们哥们儿，我到时底下分给你，分给你5万，嗯，那么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呢，因为当然这是犯法了，提这个要求就犯法，如果是在私人服务器上你是调看不到的，那么按照美国政府它两重犯法呢，如果这个电邮出来，第一重犯法就是你没有用国家的政府服务器去处理事件，第二呢，你就是说等于隐藏了这任何有腐败的信息，所以呢，大家公众为什么要看，就是要防止政府官员进行任何腐败和与腐败相关的活动。那么你用了私人服务器的时候，你就可以隐藏很多。现在的确也发现有大量隐藏的，就是关于克林顿基金会的捐款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信息，这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我想刚才除了两位刚才谈到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就是美国人关心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说他们觉得整个希拉里在整个电邮门的调查过程中有一些做法，比如说他消掉自己的这个几万封电邮，这一点是被川普抓到。小辫子经常拿出来说的。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说法。
那个这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政治任命的公务员，都应该又使用政府的这个 .com 哈，这是政府的东西。嗯。希拉里在开始做这个听证的时候，就是参议员不，他这个国务卿开始任命听证的时候，已经就浮出这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他用的就是这个 Clinton email.com 的这样子东西，是私人电邮。在那个时候，国家档案局的人就已经跟他提出这个建议，说不行，你这个东西将来都要入我们的档案的，你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那他没有听，其实以至于到后来他去亚洲旅行的时候，已经有安全的人员告诉他说，你这个所有的这些你他是使用那个黑莓 BlackBerry 的东西，他到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因为到了亚洲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听你的东西。但他也没有听，他继续使用他的私人电邮。他基本是倒过来做的，基本上是说，如果你使用这个 Dot State， 就是说国务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电邮的这样子的 server 的时候，伺服器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最后你等你离任的时候，你把它交给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来看完之后会告诉你说，这个我们要留，这个我们不留，不留了我们退回给你等等这些事情。他现在完全倒过来，他全部用他自己的私人电邮、私人 server， 然后他最后来决定我什么时候可以给国家档案局，什么时候我自己留着。那这个就是把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知道他这样的做法，你前面那个这个联邦调查局另外一个局长，就是因为把自己的这个电邮的 information pass 给他的这个女朋友，就这样丢官了。这个已经很严重的一件的事情了。好，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会他就使用私人电邮才会这样的发生呢？一直要到班加西听证的时候，这个事情才爆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小组，这个国会小组去向他要这个国务院电邮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出来说，哎，怎么你用的都是私人电邮呢？那到底国家电邮在哪里呢？而且在这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我记得好像是，反正也是一个公益团体，也是向国家档案局去要有关于这个克林顿在国务局的电邮，结果他们给他回的信是说什么？我们没有档案。那奇怪了，他说你怎么会没有档案呢？所以在这个开始，大家在开始了解说，哎，克林顿到底在用什么东西？为什么国家没有他的档案？一直到三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自己爆出来了。他们说，在班加西的这个整个听证过程中，才发现克林顿用的全部是私人电邮，那这个时候才把整个事情开始爆出来了。所以各方面，包括国务院自己都跑去向克林顿说：“哎，你有没有一些电邮要交给我们呢？我们要把这个电邮想办法交给国会这个班加西的听证会啊？那你有没有电邮给我们呢？”让克林顿才给一些电邮出去。这个时候，克林顿自己本身的律师才去跟国务院的律师去商谈，我要给你什么电邮？然后才把这个电邮再给去国会。所以这个事情让人家觉得是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奇怪，所以才会到现在为止一直发展过程当中。
好的，
所以很多人说，其实这个事情本来不是问题，他自己处理好就好了。
好的。最后，我想我们时间不多，就大家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克林顿电邮门的调查里面，司法部和 FBI， 甚至在 FBI 内部都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分歧和争议啊。我想听听各位介绍，就是这些分歧和争议的焦点到底在哪里？请简短一些，史凯文先生，请您来先谈一谈。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你后面那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司法部和FBI 他们就这个电邮门调查内部有一些分歧和争议，那么这些分歧和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上。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司法部好像根据报道，司法部是不同意调查局这样公开信息。他们可能觉得会政治化这个调查，但是司法局局长寇米，那个调查局局长寇米， 就还是一样写这个信，他们可能分析在于这个过程，关于这个调查的结果，我觉得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前面的调查七月份，刚有当时有丑闻，因为那个司法部部长跟克林顿的前总统克林顿在飞机上见面了，这个当时是大新闻，觉得是不是他在影响这个调查的过程，司法部是不是在影响 FBI， 当时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他们讨论了什么，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的。当然民主党都说那就是见面谈一谈嘛，然后共和党觉得又是克林顿一大堆的丑闻，他们后面在搞自己个人利益，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我想谈一点克林顿就两克林顿夫妻他们多年来这种行为导致今天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那么不受欢迎？你看这个人马上要当总统，就很可能要当总统，根据我们的民调，但是还那么不受欢迎，还没有上台之前，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一再一再的做这种让人质疑的行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部跟调查局之间为什么有分歧，可能就在于这一点是一个政治化的问题。克林顿很多人质疑，但是司法部就是民主党指导的
啊。好的，好，请简短一些，各位短评一下。
这个主要的分歧不在司法部，主要的分歧在 FBI 内部。
对，
就有调查。现在最近 FBI 内部的人不断在对媒体放线，而七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人不同意了。而且据到司法部警或者 FBI 内部的人说，有好几个高级官员在过道上看见局长宣布不起诉之后都不跟他说话。
嗯，对。
我觉得这个联邦调查局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分歧，一个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调查希拉里·克林顿，这是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继续调查，有一些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或者没有必要继续调查。还有什么时候宣布这个 Winner 众议员的这个电子邮件，时间上有一个辩论。
对，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深入的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一个这个 FBI 内的一个分歧，或者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基金会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应不应该调查，应不应该进一步的调查，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这个也是一个 FBI 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有关 FBI 局长科米的这个政治困境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克林顿和川普深陷司法争议，是否可能为他们的总统任期带来宪政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住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欢迎回到11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一个讨论中呢，我们提到的电邮门最新进展，其实只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一连串司法争议中的新插曲。过去几年来，克林顿一直因为2012年班加西美国领馆攻击事件和电邮门案接受美国国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那么现在电邮门的最新进展意味着克林顿在选举结束之后还有可能被起诉，甚至被裁定有罪。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川普也因为川普大学面临集体诉讼而有自己的司法的困扰。 那么两位候选人在司法上的争议是否可能为他们在当选后带来宪政危机？即使两个人因为总统职务而被豁免刑事程序，面对低落的民意和信任度，他们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先请纽约的卫笔周先生先跟我们来点评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克林顿。那么作为一个在当选之后仍然被 FBI 调查的总统，如果他当选，如果他还被 FBI 继续调查，他将背上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包袱？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这个当然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外科手术要来这样讲的话，首先我们当然要看这个在今天在八号之前，好，联邦调查局会不会有任何新的宣布，是说 OK 我们找到新证据了，还是怎么样？或者他们说 OK 我们找个着陆新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交给大陪审团去了。这个在八号之前是一个有跟没有之间的一个变数。当然八号之后投完票，要看谁当选。如果克林顿当选的话，那么又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他宣誓之前，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宣誓之前他被定罪的话，啊不，他被这个正式起诉的话，他起诉，他仍然可以继续当总统，一直到这个1月20号他正式宣布，这个都没有问题。法律上也没有说任何被起诉人不能够从事公职，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如果他到了1月20号宣布正式就职之后的话，那么基本上宪法可以规定保障总统不被受任何的这个追诉，所以到1月20号以后，如果谁来这总统的话，基本上那他就没有事了。没有事的意思是说，在形式上要等他做完之后，做完总统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就回到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话，那未来四年他的执政跟民意调查度等等的事情。
好，
那如果说。对，
哎，请讲。我想听听史凯文先生的看法。我想刚才卫笔周先生非常好的跟我们分析了几种可能情况。那么我想用一种比较可能的情况，如果 FBI 的调查进行的比较快速，那么如果克林顿当选，但是在他宣誓就职以前，司法部发现有足够的证据对他提出起诉，那么接下来当然他可以还是当总统，但是接下来最可能的政治程序会是怎样的？想听听史凯文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国会共和党要看共和党有没有那个代表的大部分，能不能控制那个国会的所有的程序，但是我想共和党在国会就会不断的开听证会，会变得一个非常就是克林顿所有的政策，他现在立场各个政策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部都会被这个掌控了，被他的这个丑闻掌控了。其实我最近前几天看了《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评论人是McCain 那个2008年的时候的一个好像是他反正一个高级助手，然后他说这个很可能会污染克林顿，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丑闻会包括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会污染克林顿四年当总统所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太多不小心的行为，我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就是会被政治化，不管有没有罪行就会被政治化。
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他当然史凯文先生说是如果共和党控制国会会对希拉里造，但是我就想民主党他也愿意让这个总统，如果他已经被起诉，在宣誓就职之前，民主党会不会说我们推另外一个人出来，这样好像能够反而能够拯救民主党自己的议程？我想听听龚小姐先生。
这是不行的，按照美国宪法，选民的意志至高无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宪法危机就是这两个的冲突，一个是选民意志至高无上，另外一个是司法独立，那么就在司法独立和选民意志之间呢，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宪法问题，美国历史上没有过这种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是他被起诉的话，他可能就说的民主党就是没有办法说，哎，那我们可以否定选民的意愿，这是做不到的，除非克林顿自己说，那我自己下台了，我就不当了。
好的。
刚才我觉得魏先生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如果他能够熬到1月20，我说希拉里克林顿能够比方说他当选的话，他能够熬到1月20号，他成为美国总统的那天。从这个形式这个过程来讲，他基本上就会有豁免权了，他再任总统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通过一个形式过程，这个是魏先生刚才介绍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成为总统以后，这个国会，也就是更具体的说众议院，而且大概共和党可能会继续当众议院的多数党。
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能不能或者会不会往 弹劾的方向发展。
嗯，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国会和众议院有没有权利按照美国宪法弹劾一个总统还没有成为总统的时候做的事情？
对，
没有，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分析家和学者认为他们没有这个方面的权利，他们只有权利如果总统在任的时候犯什么错误的话，他们有权利弹劾，但是他过去的事情可能是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美国人现在所看到一个重大的选择，11月8号，如果选希拉里的话，因为这个从11月8号到1月20号这个期间呢，是不足以进行一个完整的刑事案子，因此呢，基本上的他就可以成为至少4年的总统，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但是这里也有宪法专家说，就是大家因为宪法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说1月20号国会就职，总统就职，是不是？可是在这以前呢，国会现在的国会是不是有权利弹劾要就任的总统？有宪法专家认为这是能做到的，所以呢，现在国会明显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而民主党除非赢43票，否则他们不能控制下议院，这是做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魏必周先生，美国的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一个大赦权、赦免权。那么很多人说，从司法角度来讲，那么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他甚至可能对自己实行大赦，就是把自己免罪或者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如果根据宪法的这个，还有其他相关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所做的解释的话，总统是有这个权利给自己大赦的，因为这个总统是属于这个行政这个行政权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就包括所有的这些这个司法官，还有这些法官这一部分，这个司法这个。prosecutor 这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情况下，他有权，检察官，对，他有权利在这个方面可以自己做作为大赦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讲的最主要一点就是说，这要看这一次选举，这个选举就是8号这次选举，克林顿到底能赢多少。假定他这次赢川普，因为大家如果觉得川普简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比起来我们还是相信克林顿的话，如果他得到的票数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认知的，觉得他没有危机的票数的话，那么等于说全刚刚这个龚老师所说的全国的民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想其实众院要启发，要启动这个弹劾的程序也是非常困难的，参院也不敢跟进，所以这要看自己这个老百姓在这次选择中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克林顿。其实这一次我们倒不是选川普不选川普，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不要相信把国家交给克林顿这样子的人手上。
嗯，好的。那么史凯文先，我们知道川普他自己哈，我们来看看川普，他也有他自己的司法麻烦，就是他的这个川普大学面临这个欺诈的这个罪名的集体诉讼，而且这个法庭呢，就是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在11月下旬28号好像就要开庭。那么如果川普当选，你觉得这个案子对他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其实川普不只有他川普那个大学的问题，他还有很多女性控告他，他还有这个他公司跟很多国家有利益关系，当总统很难去搞这个利益冲突，但是川普各个司法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他如果如果是在当选之后，如果他有大部分的选票啊，他有民意在后面啊，可能就比较好去比较不好去跟进调查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对，就简单说是被不好听的说是都污染了。他们当选之后，我觉得民意就算他们当选了。民意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救得了他们因为就是两个人都长期被质疑，而且有这些调查跟司法程序在后面我觉得川普如果就直接回答你，因为川普当选的话可能也是会不断的，他所有的这些问题会不断的政治化，
好的，
政治化。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希拉里·克林顿，我补两句，就是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他当在任总统的话，他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法律的，是政治，所以这个可能会对他的当总统的那四年的期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报复。第二个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是我想提一个到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没有任何人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美国总统，他会不会用一个私人服务器办事情？还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他还没有说。
川普如果在辩论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为他加分。
对，他到目前来说，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说这个问题，他还没有说，他说哦，可能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还没有说，我如果当总统，我不会再做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应该问的。关于川普，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川普先生在法律上，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的确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分析川普和希拉里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比较轻看川普的这些所谓的错误，而是比较重看看重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先生是一个商人，他做生意。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做生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破产，有的时候可能你不会付你该付的一些工资什么的。对不对，错不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希拉里·克林顿他犯这个所谓的电油门的这个错误的时候，他是国务卿。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标准，
就是要像中国人说的，有一个私德和公德之分。那么川普是私德问题，那么希拉里他们觉得是一个公德问题，
而且公德是美国老百姓看得重，
对，
而且应该看得重。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这我觉得大家也没提出来，现在因为都集中在希拉里身上，就现在这对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如果希拉里当了总统，他可以赦免自己，但他不能赦免他丈夫，也不能赦免他女儿，也不能赦免他身边的助理。从目前得到的所有信息来看呢，克林顿基金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当总统，你身边的人和家人都遭到起诉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好的，听听费比周先生对于川普可能面临的司法问题的一些看法。
对，川普当然主要是川普大学，这个讲实在话，这就是一个，当时他是一个商人，刚刚这个方老师说的，就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教大家赚钱。然后自己想赚钱，然后用各种方法来赚钱，然后保证自己不吃亏。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就是讲美国人来讲，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讲，大家都知道赚钱的这个捷径是什么。他的的确确走了一些很多捷径，甚至是灰色的这个灰色的这样子的手法来做事情。那现在最明显当然就是现在告他这个教学不实啦，然后诈欺这个学费了，所以第一件案子可能在11月20几号吧，可能就会开庭。那这基本上是个民事庭，所以对川普来讲，这个事情是可以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他即使当了总统的话，他可以想办法可以拖的。虽然法官已经定了，好像是1月份吧要开这个庭，但事实上是可以再拖，一拖再拖的。所以他如果当了总统的话，很可能就可以拖到1月20号逃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事法律的这个诉讼过程。他到了目前为止还没有背上任何刑事上的这样的罪名，但是有可能如果这些民事的东西进一步发展出来，他的确有诈欺的行为的话，那是有可能的。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刚刚方老师讲，其实真正起来了现在真正大的问题就是在他基金会的问题。他当了总统之后，可以对这个电油门的事情，总统可以保证他不受任何起诉，不受任何的这个追溯的东西。可是电油门，可是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就从最近的这个危机解密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绵密的、一个人脉组织网，然后是以这个 Podesta 为中心，然后围绕着这个克林顿这个基金会所形成的一个政商勾结，然后政治跟商业对价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运作。这里头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了，所以这里头事实上也有一个组，刚刚那个龚老师也说过，现在是等于是有三个组，事实上有四个组，有三个组，其中这个组正在追这个基金会的事情，所以即使克林顿当了总统之后，基金会的案子还会继续追下去，那个所造成的政治风暴可能是更为严重的。
好，方大为先生，请等一下，方大为先生好像先不先补充一下。
我强调一点，一句话就是现在川普先生所面临的法律麻烦是民事的，
对，
但是克林顿所面临的法律麻烦是刑事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的，史凯文先生请讲。
就是各位刚刚提到这些公德跟私德的区别。我觉得川普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公德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就报了一大堆的跟他的税有关系的，税也是公德问题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人比较看重私德还是公德，虽然方老师说的我是理解的，我也觉得公德非常重要，但是以美国人的角度，就美国那个选民的角度，现在看上去是谁要赢呢？就是克林顿很可能要赢。那美国人比较看重克林顿的问题呢，还是比较看重川普的私德问题、公德问题？我觉得就这个竞选就证明了，美国的民主过程就证明了，不管川普这个是叫公的还是私的，美国人可能就比较批评川普这些问题，比较重视川普的问题。
嗯，好的。
其实这里头税的，我这个我不就不同意了。嗯，因为美国革命就是从美国人不肯交税开始的。就是说你要问问哪一个美国人说我宁可多交税，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宁可多交税。你要问问美国人说这些人设法合法避税是不是有道理，每一个美国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都说是有道理。你问问克林顿夫妇会不会主动多交税，他们也不会主动多交税。
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中国人觉得啊，他这个用这个财务损失来弥补这个税，那么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允许的，而美国的法律为什么要允许投资失败避税呢？就是说减税呢，是因为他要鼓励投资。如果大家投资失败，你就不能再去不能减税的话，那谁还愿意去投资呢？所以这是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哲学，就是说他要鼓励你去投资，哪怕你如果有了失败。他也可以让你在税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所以这一点我将应该跟中国的观众解释清楚。对，
美国政府都一样，这是因为这是个创造工作机会、就业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业机会更没了。
嗯，好，魏碧洲先生，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说，两位总统不管谁上任，都会有很多的麻烦，不管是在政治上、公德上、私德上。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在他们上任以后有多大的麻烦，取决于他们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多大的民意。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政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 mandate。就如果你以很大的优势赢得选举，那么你就会有这个民意支持度，你的政策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怎么说底气比较足。但是你觉得这次你是不是看好这两位候选人，会哪个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次不管谁赢啊，这个 Mandate 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我想在照目前为止来讲，因为是这个红跟蓝啊，基本上都已经这个扎稳马步了。所以基本盘都已经固定了，大家当然争取在5%的这些所谓这个独立派的或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加起来加加减减来讲，我想不至于让哪一边会出现所谓这个 mandate 民意的这个情况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的这个未来四年呢，讲实在话是不太乐观了。那好在美国是一个这个私营民营为主啊，国家为辅的一个这样子的政治体制，所以我们相信民间的这个自发的力量应该还会持续的带领这个经济，还有带领的是个经济跟政局往前走。那未来的四年讲实在话，不管谁当总统，我想基本上都是会在原地打转，而会产生党派互相这个互相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好，史凯文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今后四年不管谁当选，您的一些预期或者一些判断。
我觉得只要美国人尊重，特别是我们的总统，我们选的总统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尊重美国的法治，我相信我们这个制度最后可以恢复。但因为我现在感觉很多人已经反了这个过程，觉得我们政治过程很乱，但是在一个当总统的人不尊重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才要真的怕接下来四年有没有希望，能不能乐观，所以我希望的是不管谁当总统，他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可以尊重美国的过程，可以尊重美国的宪法跟法治。
嗯，好，我想听听两位，你们可以做详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每个人可以说大概2分多钟。就是您对于小夏，您对于这次选情最后的分析，当然我觉得就是最后这个政治局面怎么样，会关系到参议院是谁在手里，众议院在谁手里，然后总统在谁手里，那么这中间的变数可能也会对未来的 情况有一些决定。
我先做点广告，我从这个受下来之后，我马上就到宾夕法尼亚去，因为宾夕法尼亚这是最关键的摇摆州。大家到那天晚上看哪几个州，佛罗里达如果川普输了，整场就算没了；宾夕法尼亚如果川普赢了，整场就算赢了。如果出现的一个情况，按照目前的民调上，如果他没有赢宾夕法尼亚，而是赢了新罕布什尔，那么很可能会出现269-269，这个整个选举会交到下议院。所以现在
众议院由众议院来决定，
由众议院
每个州投一票，好像是
不是众议院投票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众议院的共和党手里。
对，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事情，
众议院多数，对，众议院多数。
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但有一点，我是不同意对美国民主这个悲观的看法。嗯，我还觉得非常乐观。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选举，我们看到过去对民主的很多一些批评，等于就消失了。比如说，民主程序是有金钱操纵的。这次克林顿手里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能操纵下来？
对，
而且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最多钱是杰布布什，为什么布什就是
很早就下
了，打不下来？所以这次我们明显看到金钱没有操纵民主程序。第二，我们看到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来了大量美国社会现存的问题，民意，比如说蓝领工人阶级对工作流失怎么看？在全球化过程上，美国的贸易应该怎么调整？所有这些美国非常深层的问题都在选举中暴露出来，这是民主制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未来四年，我相信这一次选举中出现了这么多的议题，能够就是让美国的国家政策发生很多很多变化，这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一个民意决定。
方大伟先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政治局面，就是两个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可能都不会达到50%的票，都是40%+，46%+，47%，都不会有一个多数。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可能至少谁赢，不管谁赢，就是他们第一任头四年都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所谓的民命，就是天命或者民命，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能说，哎，你看美国老百姓广泛的支持，
权力的支持我，对，
对，所以因此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别忘了，就是克林顿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他赢得了43%的票。但是到了最后他连任的时候，他获得了49%，就是增加了很多。然后而且他是被看作为一个基本上比较成功的美国总统，当然他被弹劾了，这个也是事实。但是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好像是一个很被看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总统。所以就算这一次美国的哪怕是希拉里克林顿或者川普先生获得40%，他们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统。我第二点呢，就是我也同意刚才几位的这个分析，我对美国的制度和体制还是比较乐观。我对这两个候选人还是认为的确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太好看的方面。但是我们的体制是能承受得了一个川普总统，能承受得了一个希拉里总统，而且在将来我想我们会通过政治过程得到一个更好的政治结果。
好的，魏碧周先生，这儿有一位叫做刘志的这个观众向您提出问题，就是问他说，川普和希拉里哪一个上台对中国更好？听听您的看法，1分半钟的时间。
我觉得希拉里这是一个比较两难的问题哈。我觉得就经贸方面来讲，就增加人民的所谓福祉来讲，我觉得这个川普会是对中国是好。为什么？他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意思就是谈判。就是来谈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你有多少我有多少，然后谈到一个双方都觉得价码合适的地方，所以不会产生是个谈不拢就崩掉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什么他上台之后会产生什么贸易壁垒的事情，不，我觉得他这个川普这个人总是把话讲死，这是整个一个生意人谈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上来之后会产生一个制度性的，然后跟中国谈出一个制度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东西，包括所谓对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的指控方面，这点来讲，我当然是觉得是说这个是个好处。如果希拉里当上总统的话，他同时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希拉里这里面我会觉得比较好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民主党毕竟还是有一个有理想的一个政党，他会把人权，他会把宗教的价值摆在前面。 他不会把这些事情就完全丢掉。如果是川普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些丢掉，因为生意人士真是唯利是图。他如果为美国的这个美国的目前的这个美国国力跟财力来讲的话，他真的是可以放掉一切，要能够保持美国的国力跟财力。
嗯，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就经贸啊各方面来讲，因为这个川普是可以商量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有助力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有些人看法可能是不太一样。
好的，对不起，石凯文先生，没有时间让您再评论了。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方大为、龚小夏、魏碧洲和石凯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是拼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